也是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你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带动我们，让我们今天这样的风这样的雨，我们没有因此就懒得出门，就留在家里头，你就把我们带到教会来，因为你要在这里向我们施恩，你要在这里向我们感受你无比的大爱，你要在这里跟我们把你自己是何等的一位主，何等一位神，更多的不是讲在我们头脑让我们知道而已，而且要讲到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可以感受。为我们今天这堂课来向你感恩，耶稣，你当年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求主你今天在我们这里，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这堂课心里面对于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人类唯一的救主，有一个清楚的掌握，在我们的理性上有一个清楚的掌握，可是求主你也让我们在感性上能够感受到你的爱，感受到你的平安，感受到你的安慰，因为我们是一群需要安慰的人，我们是一群需要被鼓励的人，我们是一群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需要你的爱来滋润我们，来医治我们的人，所以求主你向我们施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要跟你们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哈，是神的儿子。那昨天呢袁志明弟兄呢，他就有讲到他去参加一个活水团契，好，他说这些团契的人呢，大部分呢都是高科技的，啊，就是博士啊，什么博士硕士，可是他说他不是说他们信主是糊里糊涂的信嘛，糊里糊涂的信，就是去了教会一唱诗歌就开始就流泪，也不晓得在流泪什么。我就记得玉凤姐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大概是94年嘛，我就坐他旁边。他是从柬埔寨来的哈，家里头遭受很大的，在柬共来的时候，他们家100多人呢被杀了，饿死的，在杀的怎么死的不知道的，就80几个人就那个，哎，所以呢，他来教会呢，坐旁边，从头哭到尾，从唱诗歌就一直哭，哎。那我后来等到散会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要不要，我也没多问，我就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的主，让耶稣进到你心里面去，他就点头，我就带他做决志祷告。哎，那他之前呢，以前他刚刚从柬埔寨逃到泰国，在泰国难民营的时候待了6个月，然后分发到纽西兰去，好，然后他们在纽西兰也有教会的人来招呼他们哈，关心他们，他们有去了教会一小阵子，可是呢没有真的信，后来就一直到那个时候他才接受主，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信耶稣哈，就是说耶稣要进到我们的心呐，好，好像我们这个人像一栋房子，我们房子有门了，我们房子的大门呢是把耶稣拒在门外。好，我们没有接受耶稣的人，就是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之外，哎，我们的门呢没有向耶稣打开来，哈，所以把耶稣拒绝在之外，那耶稣就一直想要进来，不是为他的需，不是主要还不是为他的需要，是为他自为我们的需要。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耶稣多可怜，可是耶稣知道，当我们有他的话，会多丰富，哈，不仅是现在的可怜跟丰富的区别，而且将来呢，我们离世之后呢，我们面对死亡，我们说视死如归啊，那归到哪里去？啊，将来灵魂的归处，那个永恒的那个天渊之别的下场，啊，有耶稣的话呢，那有耶稣的人就是耶稣担了罪孽了，把我们的罪担过去了，我们的罪都在他肩上了，所以呢，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我们就不需要担自己的罪，以至于需要去到一个神不在的地方，神完全不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地狱，神从那个地方完全撤退。好，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我们说什么叫地狱，地狱神不在的地方就是地狱。好，那神不在是怎么样呢？神不在为什么那个地方就是地狱呢？因为神是一切美善事物的源头，一切的美善，我们叫我们生命里面有滋润、有享受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从神来的。好，你说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需要呢，是爱的需要。好，这个家呢，彼此相爱， 哎，虽然是吃素菜喝白水，也觉得很幸福，因为彼此相爱。哎，可是如果没有爱的话呢，住再好的房子都冰冷，哎，都觉得好像你像一家有些父母吵架吵个没完，孩子住在那个漂亮的家里面，都觉得好像活在人间地狱里头一样，因为没有爱，没有平安，哈。所以我们那个神不在的地方，就是没有爱的地方，就是没有平安的地方。因为神是平安的源头，没有良善的地方，就是女生，就是诡诈，就是恨，就是彼此相恨，哎，然后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盼望，没有爱，没有良善，没有光，那个地方就叫地狱。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一有主呢，主知道说我们有他的话，将来到天上那里有多好。好，我们现在呢，我们信耶稣的人哈，常常觉得说信耶稣也不怎么样。好，那是因为我们看现今的生活。好，像譬如说月芬哈，月芬姐妹呢，她前一阵子好那个指甲啊剪，哎，突然发现有个癌，就做了几次手术哦。六次，前前后后，他是一个医生，哈，很好的一个医生，每天忙，多少人是靠他的手来医治，结果他自己手有那个，对，那这个的话呢，人家会说你信了耶稣还不是得这个，哈，可是呢，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信了主，经济上还是有困难，哈，婚姻里面还是有一些难处，儿女还可能不听话，我们就会说你信耶稣不怎么样。那是因为我们只看现今这一段，我们就没有注意到说我们人离世之后，离开人世间之后的那个永恒的处，你永恒的命运，在永恒里面永永远远，你是幸福的，你就是永远幸福；你是苦难的，你就永远苦难。我们讲到说无期徒刑，好，我们说现在有一种刑叫无期徒刑。没有一种刑是真的无期徒刑，地上没有无期徒刑，因为你就关到死嘛，哎，那你活五年就是五年，你活二十年就是二十年，所以没有所谓的无期。真正的无期呢，是如果我们将来离世以后进到地狱去，那是无期的，那是无期的苦难煎熬。哎，那这个东西呢，虽然我们现在还看不见，可是我们一定不要以为它不存在啊，又看不见又不知道，谁知道呢？到时候再说吧。你到时候就来不及说，你眼睛一闭，天堂地狱的真实就显明了，可是那个时候就来不及。所以我们呢，神给我们的机会呢是有生之年，当我们有生之年的时候，耶稣叩门，你要不要开门让他进来？好，那感谢主呢，就说我们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信我就信不来，我也不是不要信，我看人家信耶稣也挺好的，好，基督徒也看我能信的人是一件快幸福的事，很多人就这样，能信是幸福的，我就信过来。可是这里头是这个样子，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信哈，好，我不晓得你们其他人怎么样，我自己是信得莫名其妙，好像眼睛好像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被耶稣抱在怀里了，是怎么抱过来的呢？是怎么信的呢？我都不知道啊。所以昨天袁志明讲到是糊里糊涂就信了，我就是那种的。哎，那怎么糊里糊涂就信了呢？我那时候呢，有很大的困难，好，也别人也帮不了忙。后来呢，那个时候我来美国，先生在东部读书，我刚刚来，哎，刚来呢，人生地不熟，没有认识半个人，哈，又有许多的艰难，哈，小孩子又先留在台湾，那听说没有来美国以前，就听说美国有很多的犯罪的事件啊，那个，所以就想说这个美国是一个。有很多凶暴的事啊，坏事的地方，所以老是害怕的。后来有一次呢，我们那边中国留学生很少，大概40个左右，哎，那个比较早的时候，79年、80年的时候，所以呢，他们那边呢就有一个小小的查监班，那查监班大概只有4-5个人，好，这4-5个人里头，真正信耶稣的大概只有1-2个，好，有2个呢。是也搞不清楚自己是信还是没信的，有一个是知道自己没信的，好，就这么4-5个人。那我呢，我因为是来，我没有读书嘛，我先生在读书，我没有读，我有空，所以他们就找我去。可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在寻求主了，好，我已经叫要来美国以前，我就叫我的朋友送我一本圣经，我连去圣经去哪里买都不知道，好，因为呢，我从小成长的那个背景呢，是跟基督教是完全没碰的， 就像我的母亲，我后来信主又回去老跟他讲耶稣，他就骂我，他说为什么你开口闭口净讲耶稣呢？可不可以讲点别的？好，你不要，我是你的妈妈，你怎么来跟我讲这个呢？是我教你，怎么变成你教我呢？我说呢，我说我如果不跟你传，谁跟你传？我妈妈周围没有一个基督徒，我如果不跟他传耶稣，就他永远就不会知道有一位耶稣，好，没有半个。所以我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哎，那边有两个位置，我是这样的一个。王慧今天还可以回来啊，这个感谢主啊，对。那个他，我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长大，所以对基督教呢是完全没概念。好，我那个后来呢，我大学毕业以后，我一个同学信了耶稣，我就看他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很大改变。他男朋友丢弃他了，好，把他遗弃，他就一直哭，一直哭，每天都很伤心，哭得很厉害。后来过一阵我没看到他，再看到他说他开朗了，开心起来。我说，哎，我说你现在怎么心情好起来？他说他信了耶稣。哎，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信了耶稣，心情好起来了。后来他那时候也很热心，要带我去教会，啊，我就勉强跟他去一次，去了就一定不要去了。我说我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不要跟我讲了。我说我等到我年纪大了要需要信仰，我以为信仰是年纪大老年人的需要哈。我说等我年纪大了需要有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一定选佛教，我绝对不选基督教，因为我跟基督，我就觉得基督教跟我是完全没关系的东西。那我呢？我虽然呢，我要选佛教，但不是因为我家里头的拜菩萨的背景，而是因为我是读中国文学系，我是中国大学是读中国语文的。那中国语文文学的话，就跟佛经比较多的关系哈。所以我在情感上呢，是比较倾向于佛教哈。对啊，所以我说等我年纪大了，需要信仰的时候，需要一个宗教的时候呢，我选佛教，我不会选基督教。哎，可是你看我们口说的话是没用的。才说了两年半以后，我就走不下去了。我家里头从小在家里头有的那个宗教呢，对我就一点帮助都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到我那个朋友信耶稣，生命有改变，我就想我来试一试他的耶稣。我那时候是说我来试一试，试一试他的耶稣。所以我就问他怎么祷告，他就说很简单，祷告很简单，祷告呢就像跟最亲的朋友讲话，跟最好的朋友最亲的亲人讲话一样，就有什么都跟他说，然后开口讲的时候就讲到说，就说主耶稣，就称他主耶稣，然后就讲你要说的话，不管是跟他讲说你的需要啊，或者讲说你的痛苦啊，就实实在在跟他说。说完以后就奉耶稣的名祷告，他就这样教我。然后那时候我要到美国来了，我就跟他要，我说你可不可以去帮我找一本圣经，好，因为我连圣经去哪里买我都不知道，所以他就帮我买了一本圣经，我就带了一本圣经，还有学会怎么祷告，好，我就漂洋过海就到美国来了，我就靠这两个我可以读圣经，我就有一本圣经可以读，我知道该怎么跟耶稣祷告，我就开始跟耶稣祷告，我就开始读圣经。然后这个时候呢，有这个小小的查经班呢，我就去跟他们查经。那查经他们，你看到后来呢，我还没受洗的时候，他们就叫我带查经。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这个查经班是很弱的。我记得我受洗那天呢，我是1980年11月1号受洗，在湖里头受洗，不是在教堂，是在湖，就那边有很多湖嘛 ，lake。我是在湖里面受洗的。我那天那是礼拜六，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是带完查经以后呢，我查经班带完以后去受洗的。对，所以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特别有灵性啊，跟主很。很不是，是一个很弱的一个查经班，可是神就是有办法。我在查，因为查经班都会先唱一两首歌嘛，那个时候一定都没有乐器，只有4-5个人，不可能有乐器嘛，连吉他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就清唱，唱了一首歌呢，想到说神的，就是我们倚靠着神那个大能的膀臂，哈，好像就是在艰难当中倚靠他的膀臂走。我唱这首歌我就开始流泪，我心里头就得到安慰。因为那个时候艰难，就觉得神大能的膀臂可以让我靠着，你走不过去的时候他可以靠着你走。就像我今年1月底的时候在上海，不是上海下雪嘛，那我跟我先生两个人要出去，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不好开火，外面呢买东西很方便，我们要下去吃，我就必须拉着他的手，因为地都是雪嘛，滑了嘛，我就抓着他。对，所以我们呢，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就有点像是走在滑地一样，是艰难， 是随时可能滑跤，是危险。可是耶稣大能的膀臂就在我们旁边，我们可以抓着这样走，就平稳走过来。所以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很大的感动，我就开始流泪。那个耶稣是真的，就进到我的里面。我信耶稣就是这样信，对。可是呢，所以呢，就说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会信耶稣的人呢，都是耶稣把我们找回来的。我们每一个都是耶稣追到手的，是被耶稣追到的。好，我们说，那耶稣找我们呢，有两条路，他要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感性的路，一条是理性的路。感性的路呢是怎么样？就是神的灵直接来摸我们的心灵，直接摸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因为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是来对来认识神那个官能。好，就像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是拿来看的，我们的鼻子是拿来闻味道的，我们的耳朵是拿来听的。好，所以我们不会把眼睛捂起来，然后说我怎么，然后用鼻子一直呼吸，说我怎么都看不见。好，假设有一个人做这种动作，眼睛蒙起来，然后用一直用鼻子呼吸，然后说我怎么都看不见，你就骂他傻瓜。当然不，你看不见了，看要用眼睛看啊，看是用眼睛看的，怎么可能鼻子闻得到？鼻子怎么可以看得见呢？所以同样的，我们有很多人想用头脑来认识神，就是认识不了他。因为呢，认识神的官能呢是心灵，不是头脑。可是头脑会帮助我们，头脑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位神呢的真实呢有一个更清楚的理解。好，这是理性方面的。所以就是我们神来找我们有两条路，一个是透过我们的感性，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灵。可是呢，他也走理性这条路，因为神造我们造的有理性。好，就是这个东西如果对我们没有道理，我们就很难吸收，我们就很难接受。好，要合我们的理，好，要在我们的理解力上，要能够用我们的理解力去体会，去掌握，去明白。好，那这个东西就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今天呢，就说我们要信耶稣呢，我们要双管齐下，哈。所以我们信耶稣双管齐下来，如果要寻求认识他，要跟这位耶稣相遇的话，我们要双管齐下。双管齐下就是我们一边要读圣经，一边要听到，好像上这个主日学。那这个是理性这方面的，借着我们理性所能了解的真理的知识，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位神。好，可是另外还有一条路呢，是用心灵的，好，就是要祷告。心灵这条路呢，不是借着听到，是借着祷告。祷告就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有委屈的时候，有害怕的时候，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就跟这位神祷告。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可是他是灵 Spirit， 我们的神呢，神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不是活在这个物质的身体里面，他是灵体的存在。所以你看不见他摸不着他，不等于他不存在。就算你看不到空气，可是你不会觉得空气不存在。你手也触摸不到，可是因为你知道它存在，因为你呼吸的时候就有嘛。好，那所以神也是这个样子，你看不见摸不着，可是你祷告的时候可以感应，你的心灵可以感应。好，所以就说呢，我们信耶稣，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已经信或是还没有信的，我们对主的认识，因为我们即使信主的都还要更深的认识他，都还要一直在认识他，一直在靠近他。那一直要靠近他的话，一定要两条路并进，一定是祷告亲近主。有些时候当我们敬拜，为什么有些人在唱诗歌的时候会开始流泪？因为唱诗歌的时候呢，不是在头脑里面，你读论文的时候是用头脑在思想，可是你唱诗歌的时候容易情，比较容易进到情，比较那个心比较敞开。好，所以诗歌唱诗歌，那个诗歌呢就有一股，就有一种作用呢，能够感动人心，就有一股感动。因为当我们一唱诗歌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灵就敞开，对。所以在唱诗歌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我们，或是祷告的时候呢，跟主的灵会碰到。然后另外呢，就是读经跟听到。好，那今天呢，我要跟你们讲的呢，讲到说耶稣为什么，我们讲到说信耶稣哈，我们就信耶稣得永生。好，那很多人就说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信耶稣啊。可是呢，我们如果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光讲说你要信耶稣，这个传呢，是不是很准确的？不完。就是你说信耶稣，那问题是耶稣是谁？ 啊，我们以为说我跟你讲信耶稣，你自然应该知道耶稣是神啊，可是不一定的。啊，我记得以前呢，好几年前在我们小组呢，有一个王医师，他是在国内做小儿科医生的。有一次呢，他小组有一个人呢，路过看他，就是说认识他，就带他来我们小组。然后我们小组呢，他来了就很喜欢，来一次以后就每一次都来。啊，来了大概三个月以后呢，我们就想说他应该知道耶稣是谁的，他应该认来了就我们就想说他应该知道耶稣嘛，哈，所以也没有特别跟他讲耶稣是谁。所以有一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就不晓得讲什么，就讲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听了就很惊讶，他说哈，耶稣是神，他说我以为他只是一个伟人，只是一个圣人，哈，只是一个好人。好，一个宗教的一个基督教的创始人，好，就像孔子一样，他不晓得耶稣是神，好，所以他那个时候他这个一吃惊的时候呢，就给我一个开启。这开启就是我们传福音，我们跟他讲耶稣呢，一定要跟他要让大家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好，那我们通常另外我们通常会跟人家说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担我们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很多人就说耶稣有博爱，是一个伟大的，很伟大，很博爱，好好替我们，好像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好替我们下到地狱去。可是呢，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有记载，他们初期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去传福音的那个，他们传福音的内容讲什么，你如果去读的话，我们都会发现他们讲耶稣，他们主要内容是讲耶稣是谁，好，他们讲耶稣是谁，然后呢讲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呢他们一定要讲耶稣复活了。哎，耶稣自己有几次，耶稣快到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就开始预告，好，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被抓，好，他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他要被杀害。可是每一次他预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说第三天他要复活。他从来没有哪一次只讲他会被杀害而不讲复活。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看他们讲的信息，记下来的他们去传福音的信息，一定讲耶稣复活。那为什么要讲耶稣复活呢？因为耶稣复活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对，可是我后来我今天就在思想这个事情呢，我就发现我们现在跟人家传福音呢，我们的重点跟初期教会传福音的重点不一样。初期教会的福音重点呢，是讲耶稣是谁，讲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借着信他，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好，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我们现在跟人家传福音，都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我们都传信耶稣的好处，可是我们没有认真传这位耶稣是谁。好，那现在就是我们如果。当然我们很多人信耶稣，就是就像袁志明弟兄说，糊里糊涂就信，啊，就说哎呀，就觉得啊，耶稣就是神，就来信。可是呢，可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呢要一路坚定到底的话，好，刚开始你怎么进来都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不要走一走又停了，又退后了，又走掉了，好，如果我们的信仰要一直坚定的一直走到跟随主走到离世的话呢，我们必须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必须回到认识耶稣是谁，而不是只是在那个好处上。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好处，会有一些经历，好，我们祷告蒙应允啊，唱诗歌的时候很受感动啊，或是祷告的时候原本很忧伤的，后来就祷告祷告心就平安了，啊，好，病得医治也有了，经济的困难得解决了，好，借着这些呢，让我们对耶稣是神呢有一个经历，那这个是需要的。可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呢，我们信耶稣只是因为这个好处的话，到后来我们就会跟不下去。因为你今天你现在祷告蒙应允了，啊，神你要什么神给你了，过一阵子如果神你要的东西神不给你呢，你是不是就走了呢？如果有一天你的信仰神对你有一个要求，以至于你必须有一些牺牲，甚至有一些受苦，你是不是就不干了呢？好，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的话呢，到后来会走不下去。可是如果我们信耶稣，刚开始不管是怎么糊涂，可是逐渐的知道 回到那个真正的信仰的那个的对，就是信仰对准了，对那个心对准了。对准的是什么？我们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是独一真神。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信主呢，不管有好处没好处，我们就会跟得下去。啊，那我们讲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哈，这个第一个就是怎么说，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呢？所谓神的儿子的意思哈，我先解释一下哈。好，这个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哈，有一次就是耶稣的门徒已经跟着耶稣好长一段时间了，也看过耶稣行很多神迹了，甚至死人复活的神迹他们都看过了。好，所以就到这个时候呢，耶稣就问门徒，他说：“你们说人家说我是谁？”啊，那我们现在呢，想耶稣就想着不信的人就想他是一个犹太人，信的人就想他是神。好，可是，在当时犹太当时他的门徒跟着他呢，因为他看起来就跟普通人一样。那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犹太人是有一个独一真神信仰的民族，而且他们跟神是有来往的。好，他们原本在埃及地为奴400年，后来神借着摩西呢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所以神在以色列面前行了很多了不起的神迹，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有一位真神，这个真神是了不起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神是大神。我们中国人的神的观念很低层次。好，门也可以有门神，灶也有可以灶神，一棵树大一点我们就把它称作神木，石头看起来奇特一点就把它当神来拜。好，那个神话里面的吕洞宾也人家盖一个指南宫去拜他。好，台湾木栅有一个宫叫指南宫，很大一个指南宫，拜谁了？拜吕洞宾。神话里面的人物都可以奉作神。好，听说连猪八戒都有人拜。对，那这个根本就是没道理的。对，所以我们中国人观念里面的神呢是很低层次的神，可是犹太人的神是很伟大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一位神，是统管是掌握我们的生死的那一位神。所以当他看到一个人是耶稣，耶稣是一个人的样子出现的时候，要让他们认出他是神很不容易。其实看到耶稣行很多神迹，你就很难看到这么一个人跟我长跟我一样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会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很难配得起来。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说人家说我是谁？好，那门徒就说，哦，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以色列人就以前的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很会行神迹的。好，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好，然后耶稣接着就问第二个问题，那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啊，那我们现在呢？当我们在慕道的时候，我们在慕道的时候，就是听人家说耶稣是谁，人家问你说，人家说耶稣是谁，你就说哦，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啊，耶稣是基督，那个都是人家说的，哎，可是没有关系，啊，我们信仰的基础呢？我说百尺高楼呢，还得从平地起。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呢、认识呢，就像要建立百尺高楼一样，得从平地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人家说，可是人家说耶稣是谁呢？不算数。最重要的是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哎，那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重要的问题。哎，你说耶稣是谁？这个答，你的回答，你里面对耶稣是谁的答案，影响你整个今生跟来世。哎，耶稣，所以呢，当时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今天他问我们每一个人：“你们说我是谁？”好，那个时候呢，门徒彼得呢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这样回答。耶稣就说彼得，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是我的天父指示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认出我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个拯救的，来拯救我们的人。你认得出我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不是你用推理出来，不是说哦，我今天看你行这个神迹，明天看你行那个神迹，哦，做个总结论呢，一定就是神的儿子，不是的。 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上帝启示在我们心灵里面，好像我们心灵是暗的，突然又亮了一下，看出来说，哦，耶稣是神的儿子。好，所以他说呢，他是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基督教会的建立呢，就是在这个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以这个真理，以这个宣告，以这个宣言做根基，建立他的教会。好，那我们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来回答这个问题：究竟耶稣对你而言是谁？好，那我们来教会啦，我们上主日学去小组呢，就是盼望呢，能够自己得到一个答案：耶稣是谁？好，那我今天呢，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哈，当我们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用这个儿子的字眼哈。不是说父天父上帝比较神比较大，耶稣比较小，就像我们这里说爸爸比较大，儿子比较小，他的重点不在这个地方。好，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说龙生龙，然后呢凤怎么样？凤生凤，对，龙生的就是龙，凤生的就是凤，神的儿子就是神。哎，他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呢，我们要这样理解他。哎，耶稣就是神，好，我们是人类，人类有多少人呢？那数不清。那另这是我们是人类哈，然后神呢？神他们自己成一类叫神类，好，我们是人类，他是神类，神类只有三个，就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都是神，是同等的，同样尊荣的，同样性情的，是分工合作，是一起创造宇宙万有的，一起救赎我们人类的，好，是他们，所以呢？耶稣说，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耶稣也是神。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呢？有没有一个可以用我们理性可以去理解的理由？好，感性是可以用感性，好，有感动，好，唱诗歌的是心被神的爱摸着，那是感性那条路。可是还有一条路是理性的，就是我们的头脑可以去理解的，好，透过我们的理性，我们可以被说服的。好，那这个呢有好几个哈，有好几个。今天呢我就跟你们看时间能够讲几点，我就讲几点哈。很多人如果人家问你说，哎，你怎么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你怎么回答他？慧英你怎么回答？对你来讲，耶稣是神，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哈，信耶稣就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哎，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救主。对，那你对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体会，你是怎么个领会的？
因为耶稣他是活的，他是上天使，
啊哈哈，
但是他在圣灵在下的一
是，
就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就通过圣灵。就到天上去了。
啊哈哈，是，对对对，所以对慧英来说呢，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了，其实就是耶稣复活了哈。我们讲耶稣复活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最有力的最终的一个证据。所以为什么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讲耶稣行神迹，可是他们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自己的话呢，他们讲他复活。因为从古到今没有哪一个人死能够有死了又活过来，那个叫苏醒。可是耶稣的复活呢，跟人死了以后好像死了五分钟十分钟又活过来，那个不一样。因为当你在活过来的时候呢，你还是活在这个肉体里面，可是耶稣复活呢是一个新的身体，是一个不同质料的身体，而且呢是可以升到天上去的身体。哎，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每一次祷告蒙应允，我们每一次奉耶稣的名祷告有应允下来，有感动，都是耶稣已经复活的一个证据。哎，耶稣复活如果对你是真实的，耶稣是神对你就是真实的。哎，那耶稣复活的话呢，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哈，有几个耶稣复活的证据有哪些哈？因为我们讲你证明给我看，耶稣复活呢，第一呢是他的坟墓是空的，从古到今呢没有一个人的坟墓空，有些人是盗坟啊，好，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呢总是有一个，就说没有一个空坟嘛，没有说尸体不见了， 没有嘛，就耶稣的坟墓空了。那我们怎么？我们现在讲说，我们现在读福音书，好像我们讲耶稣怎么样，耶稣这样，耶稣那样，都是根据圣经啊，特别是根据新约里面的四福音书。那我们会讲说，哎呀，这个是2000年写的，我怎么知道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哈，我们会这样想，我怎么知道他讲的这个可能是传说而已，可能是人家虚构的哈，为了要劝善呢。用意是好的，可是是虚构的故事，为了要人家来有一个宗教信仰来从坏人变好人，哈，我们会这样想。可是，在圣经里面哈，彼得就讲，他说我们所讲的耶稣的这些事情呢，都不是虚构的，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哈，那这些事情呢，就是说耶稣根据圣经跟我们讲了，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呢。他最大的证据还不是坟墓空了，最大的证据是他显现给门徒。好，那其中呢有一次呢，同时显现给500个人看。如果说他这只一个人看，我们可能就是幻觉。好，你大概是太想念耶稣了，好，所以你就有一个幻觉。好像他向你显现。可是如果同时给500个人，或者有一次同时给11个人，或者光是11个人，你就不可能说是幻觉了。你不可能同时11个人有一个幻象，看到一个幻象，不会这个样子的，好，而且耶稣复活之后，在他们面前吃给他们看，哎，所以耶稣的复活呢，第一个就是他的坟墓是空的，哎，第二呢，他显现，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呢，对我们来讲很实在，现在对我们变得很实在，就是我们祷告蒙应允，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一个死的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是死嘛。没活就是死嘛，一个死的人，他在世的时候，不管他多了不起多好，死的对你就一点帮助都没有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再好死的就没办法了，死了就死了，哎，他帮不以前不管他生前他不管多爱你啊，多有能力帮助你，他一旦死了，他就一点忙都帮不上了。对，所以今天我们会祷告，会跟耶稣祷告，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是活着。他活着在听我们的祷告，他活着在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每一次我们的祷告蒙应允啊，都是耶稣是活着的一个证据。哎，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就说，你们要信耶稣的话，要认识这位耶稣，一定要开始祷告。哎，不要只是想用头脑来想来听到，一定要祷告，这是两边同时配合哈。哎，然后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复活哈。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哈，就是耶稣的门徒开始出去传福音，他们开始出去传什么？传耶稣复活。那么我们就说，如果那就说他们传耶稣复活，那这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们真相信耶稣复活，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是说谎的，哎，没有耶稣复活这回事，他们去跟人家说耶稣复活，好，那如果是说谎的话。我们想想看，如果是说谎的话，你怎么解释他们生命为什么会改变？你原本他们是很胆怯的一群人，耶稣一被钉、一被抓、被钉死了以后，他们这些门徒呢就怕得哈、啊、躲起来，而且门都要锁上，因为下一个可能就抓他们，不是很合理的推想吗？好，头目被抓了，下一个就是门徒了，而且一抓马上隔天就钉十字架。你好像迅雷不及掩耳一样，所以就说那个敌人呢，要残害他们的那个心意是很迫切的，很坚定的，所以他们就想着再来就是他们，很害怕就躲起来。可是呢，圣灵一浇灌下来，他们就出去外面，好，不仅不躲，而且站起来高声的对上万人讲道，哎，这个生命的改变，如果耶稣没有真正复活的话，怎么会有？一个人会突然改变，一定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不然不会突然改变。就像我刚刚讲到说，我那个同学原本因为失恋了、啊，哭的哈、啊，天天在那哭。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所以他就有改变，他就喜乐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信了耶稣了。哎，所以就说呢，如果他们讲耶稣复活是一个谎言的话，他们生命的改变你怎么解释？甚至呢？他们行神机骑士能力，你怎么解释？好，有一个生来瞎眼，生来瘫子，天生的瘫子，瘸腿的，彼得就叫他站起来，啊，他是在美门口 在进圣殿的一个门叫美门，就等着人家周济，好，每天都人家把他抬来，因为生来瘸腿的不会走路，每天都把他抬来放门口，等着人家周济。所以有一天呢，彼得跟约翰就约出两个门徒呢，就要进那个圣殿去祷告，就结果那个人就看他过去，就看着他，指望从他得一点一块钱两块钱这样。后来彼得就看着，定睛看他，就跟他说：“今年我都没有，可我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起来行走。”他说：“我没有金，我没有银，可是我有耶稣，我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那人马上跳起来，马上站起来，踝子骨马上健壮，又跑又跳，从来没有走过路，从来不知道走路是什么滋味。那天当下就好了，这个神机骑士的能力你怎么解释？另外呢，短短的从耶稣被钉十字架到福音传到罗马，一共呢福音传到罗马到五十几年的事情，好，就是只有二十几年的时间，这个传福音哈，教会建立呢就在罗马好几个省份里头建立起来，二十几年，建立的教会呢没办法数，好，整个罗马帝国。福音都跑遍了，这个哪来的能力？你福音要这样传，我们说要宣扬中华文化，心里都很愿意，可是你能够宣扬到哪里去？这个福音的那个爆炸力你怎么解释？如果这些门徒所讲的那个复活的耶稣这整套是谎言的话，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十一个门徒，耶稣的这十一个门徒加上后来加上保罗十二个，每一个都是殉道，每一个都是殉道的，有的殉道的走，有的殉道完，没有唯一没有被砍头的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使徒约翰，可是他到九十岁白发苍苍的时候还被放逐到拔摩岛去，那这个比死还难啊，到一个荒岛去，九十岁的老人被放逐到一个荒岛去，为了信仰。所以如果他们是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嘴巴所说的谎言来殉道的，谁连蚂蚁都爱惜自己的性命，除非他们看到这个死是值得的，除非他们相信他们所传的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就说呢，就是他们这些使徒呢，他们为耶稣做见证呢，他们不仅他们用口为耶稣做见证，他们用神机骑士为耶稣做见证，他们用生命的改变为耶稣做见证，他们用死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耶稣复活了。另外呢，我们所有的啊，所有的我们每一个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都见证耶稣复活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信主以后有没有改变？有没有经历那个改变？ Simon 你有没有？你怎么你的改变怎么样？可以不可以讲一个？讲大声一点，我可以录。
应该说，就是
我下录，所以
哦，应该录一
下。没关系，没事。
就是恩活会有一个会觉得说下半辈子的那个人生的方向就完全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对，
而且是整个下半辈子，不是说
就一年两年，
比如说信主以后那个
对生命的展望。
我会直接就觉得说是从现在到直接可以看到说哦，我有一天会死掉这样，已经要面对这个死，已经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那么遥远的。以前我会觉得说哦，死可能是在天边这样子，好像不是那么实际的东西。然后现在觉得说，死亡只是一个门槛这样
子，
要过去的这样
子。
然后因为死后的那个生命才是那个重点，
是，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活在过下半辈子的时候，那个活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
是，谢谢。另外我们有很多我们教会好，因为这么多年了，就有一些年长的哈， 就有很多年长过世，好，刚刚讲到死亡是一个门槛哈，这个真的是因为知道耶稣复活，耶稣复活呢，圣经上说他是复活之人出熟的果子，好像一棵树哈，到秋季要收果，那个果子熟了，一个熟了以后一个都会熟，所以耶稣复活呢，是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将来都要复活的，他是第一个果子，所以我们看这些信主的人，他们面对死亡的不一样，就是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据。慧英，你要不要说说你以前在大陆的时候，那个你说那个医院看到情形？
我以前是学做老师的，我在医院去时间也不多，我们学生每天都要到病房去实习的了。他们有的时候回来跟我讲，哎呀，老师，我说听说我住夜班了，假如说有死人的话，不信耶稣的人，那也烦死了，哎呀，大哭小爱的，他说。哎呀，完了，还要等一下的，等到的，哎呀，还有里面还有一些，财或者什么事情是，哎呀，叫的说一定要大家都来啊，好啊，好啊，他说，哇，昨天来了一个，他说来了一个信教的，基督教的，哟，基督教这两样，信教的人，他说，哟，他说他爸爸走了，他的子女，他爸爸你安心走了啊，他说这个病人你不吵，很安静，看他好像死的时候很安静的，好像到哪个地方去了。很开心，就是很平，很平稳的，好像没有什么吵得不得了。本来一般的人到死的时候，大哭大哭，家人哭自己。后来他说他的子女也是这样，好像送到他哪里去？他说爸爸你先走啊，你放心好了，我们在这里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先去啊，你等我们怎么怎么的。这是的，啊，晚上一点事也没有。这个时候没信，但是影响对我很深。我最近去做教那个。死亡的态度跟没有信仰的完全不一样，他本人不一样，他家人也不一样。就是我现在我才懂得。
对，这个就是耶稣复活的一个，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你哈，就是面对，特别是面对死亡，你要说哎呀想开一点，想开一点，你不是很多事情不是想得开的。你没办法面对，你过不了关，你就是过不了关，你试着要豁达一点。不是自己可以用思想、用意志使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的，除非你心灵里面有一个确据，有一个平安，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对，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复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一个，这是耶稣复活的证据之一。哎，对，所以死亡呢只是一个门槛，哎，今生呢我们就不需要，我们一旦知道哈，一旦知道。耶稣信耶稣有永生，这个信耶稣有永生，那永恒的意识一进到我们心灵里面，我们人活的就不一样。就像Simon刚刚说的，你就不会呢用尽办法想在这今生短短的几生要抓呀，要拿呀，要争啊，要挣啊，哎，要尽量的今生不享受就来不及了，就白活了，哎，你就不会计较这一生，因为你的眼目已经远了。你就知道今生呢，短短的就过去，像坐公共汽车一样，在市区里面坐公共汽车，三站两站就下车了，有位置坐就坐，没位置站一站，马上就要下车。可是你如果是从北京要坐到广州的话，你拼死拼活得有一个位置，哎，你无论如何要有个位置。我记得有一年我跟恩慈牧师去探访一个从贵州来的，从贵州来这里的一个留学生，40岁不到，癌症。啊，是巩弟兄介绍我们去的，哎，癌症40岁左右，已经末期了。他怎么样？他就说他那时候考上大学，从贵州吧，要到北京去上学，要去读书，一路啊一路站着去，也没位置，又挤。他说从到了北京呢，掉了10公斤，对，掉了10公斤，大概可能那时候身体就伤了，哎，对。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对于生命不是只有出生到死亡这一段，这只是中间的一小段，更重要的是死亡到永恒那一段。如果我们一旦有这个意识了，我们对今生的祸福得失、顺利不顺利，哈，儿女对我们够不够孝顺，哈，别人在今生有没有得到你要的那些东西，你就看淡。可是不是消极，我们看淡这个，可是我们不是消极，我们积极的去争取那永恒里面的福分。 对，那个生命的那个人生的方向、心志向就一直不一样。哎，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那个改变，生命的改变，就见证耶稣复活。不然这改变从哪里来？哎，我们有很多人认为说信耶稣啊，信耶稣很好啊，有个精神寄托。信耶稣不是精神寄托，什么叫精神寄托呢？就是养鱼呀、种花呀，哈，然后去走一走啦，就把你的心思从你的困难里面呢，原本你想的这些难处啊，转移一下，啊，去想一想别的，啊，可是你的问题还在那里，完全没有改变，这个叫这个叫精神寄托。我们你看看有没有一个人说找个老公嫁是找个精神寄托，丈夫有结婚了、啊，不是找个精神寄托，这个丈夫是实在的，哈，就是那个，台湾话哈，台湾话，狗妈妈跟张妈听得懂 ，Amy， 她有一句说，拜拜安贾雷康，就是丈夫再不好呢，都够你吃一辈子，因为你们国内比较会男女半边天，女的要挣钱，我们台湾的话比较是靠丈夫，就是这个丈夫虽然不好呢，靠着他一辈子也有得吃。歪歪安脚没康，对，所以我们不会说找个丈夫结婚是找个精神寄托，他不是精神寄托，他是实在的。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精神寄托，精神寄托是你种花回来呢，还是难处在那里。信耶稣是有个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他帮我们解决难处，他我们给我们力量去解决难处，他不是给我们麻醉一下而已。所以以前他们说信仰呢是宗教信仰是一个。鸦片，哈、啊，心灵的鸦片麻醉你一下，不麻醉。我们信耶稣脑子一直是清楚的，可是有一股力量在我们里面，好、啊，因为耶稣是活的，哎，那耶稣复活呢，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应当信他。就像昨天袁志明弟兄讲的，他说宇宙的事都是神在管嘛，那你的事情有哪一件不属于宇宙的事，宇宙内的事呢？如果他能够创造宇宙万有的话，他的哪一个事情，你的哪一个事情，难道太难他解决不了呢？没有啊。然后你在想，有些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呀，他管理宇宙万有，我这么小小一个人，这么琐碎的一件事，他哪会顾这个事情，他哪会管？好，那我们通常呢，叫我们心里都不开心呢，叫我们担忧，都是小小的事情。好，就譬如说对月份来说。所以这个身体这一生呢，一根拇指不是很小的一部分吗？可是当他面对了有可能拇指要被锯掉的时候，他里面的害怕、痛苦，那没办法说的。对，所以就是我们呢，我们说五指连心啊。好，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苦乐、祸福，都连到耶稣的心。对，他不会说，哎呀，大家都很好，就光你一个人不好没关系。他那个美国的整个国家大事我顾好，个人的小事情，夫妻争吵了，孩子不听话，哎呀，这个小事不要烦我。他不是这个样，五指连心。我们忧伤，我们所忧伤的事，他都看重。我们看重他就看重，因为他是了不起的神，只有神有办法这个样子。对，好，那我们讲到耶稣复活哈，讲到耶稣复活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最有力的证据，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譬如说呢，耶稣是童贞女怀孕，我们想说这是不可能的神话。当我们把耶稣想成是人的时候，这个就不可能，这个就是神话。可是呢，我们要知道说，童贞女怀孕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历史事实。耶稣呢，不是编造出来的人物，耶稣是一个在历史里面活过的一个人。哎，就像秦始皇是一个历史人物。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哎，是真有耶稣这个人，好，然后呢，所以他童贞女怀孕是真的是童贞，就是处女怀胎，哎，这是一个事实。那他这是一个事实，那这个胎是怎么样一个胎呢？这个孩子是怎么一个孩子？他就跟我们不同类，因为凡是人类都必须有精子跟卵子，可是他呢，他不需要精子，哎，他跟我们不同类。不同，它就是不同类。从这一点，我们看它不同类。好，然后再看呢，不同类是怎么样？是好一点的类，还是不好一点的类呢？好，我们人类所有的人都会犯罪。可是耶稣呢？ 耶稣有一次他就问人家，都要控告他嘛，要抓他把柄嘛，要陷害他嘛。耶稣就说，你们有谁能够指证我有罪？这句话听起来不怎么样，可是我们哪一个人敢对人家讲这句话？我们有没有谁敢说这句话？你有谁可以指证我有罪？这句话我们谁敢说？哎，三位，你敢说吗？哈，陈弟兄，你敢说吗？哈，我们不管是什么罪，他没有讲是什么，就说你们有谁能够说我有错？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哎，就耶稣敢讲。他敢讲，那些人呢还答不出来，那些人不是友善的人哦，那些人是敌对他的人哦。所以如果他们只要他们能够找出耶稣有一点点过犯，有一点点的偏差，他们一定就说你这个地方不对，他们没话答。他耶稣被钉十字架，你知道他的罪状是什么吗？人家他们就找很多人做假见证要来控告他，讲来讲去都互相不合，好，连审判他的巡抚比拉多哈，那个罗马巡抚审判他，这个巡抚三次出来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他心里头很知道，他们把耶稣解来，要钉他死，这是因为嫉妒。对，他说他三次讲，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所以为什么比拉多后来把，因为大家那个群众的压力，他说如果你释放他，你就不是凯撒，凯撒就是罗马皇帝，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意思就是说，你敢释放他，我们就去告你。哎，所以这个比拉多呢，为了自己保自己官位，就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然后呢，他就在众人面前拿一盆水洗手，表明无辜，说是你们把他钉死的，你们担他的罪。我是没查出他有罪来的，是你们逼着我给他，把他交给你的，你们担他的罪。犹太人这些人说，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我们担这个罪，让这个人的血在我们身上，以至于你看犹太人到现在多苦啊。他说让这个人的血，就是我们担他的罪，担害死他的罪，我们来担。对，比拉多说，我三次查不出他的罪来，连出卖他的犹大，后来听说他被钉死，他被判死刑，他就懊悔，他就去上吊，他就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犹大为他做见证，说这个人是个无辜的人，连钉他十字架的那个百夫长，就看他死，就看他怎么从被钉到死这段时间哈，十几个钟头时间，就说这是一个预言，对，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查出他有罪来，所以说无罪，就表示他不是人类，因为只要你是人类的话，你就没有不犯罪的。它是一个比人类更高的类，那我们知道人是万物之灵啊，所以如果比人类更高的类的话，就只有神类了，就只有他就是神。好，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另外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你看他行的神迹，他赶鬼，好，他赶鬼表示什么呢？他的权柄大过阴间的邪灵的势力，灵界里面是听他的。所以他才可能说叫他出去他就出去，不准他说话，不准那个鬼说话，因为鬼都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至高神的儿子，鬼都认得他是神的儿子，人不认得，鬼认得，啊，他不准他说话，叫他出去他就得出去，他的权柄，啊，那是人能不能，鬼听不听人的，鬼不听人的，人要敬鬼神，所以在台湾呢，那个七叫中人，要普度众生。好，台湾有一个七月十五号，农历七月十五号，家家户户要拜什么呢？拜台语说拜喝牙滴啊，就是拜那些孤魂野鬼了，啊。好，就是贿赂一下，我请你吃饭呢，你不要来缠磨我啊，你不要来搅扰我啊，所以人对鬼哈，都是用缠，都是用巴结的，都是巴结，好，用巴结态度不敢去惹他，连孔子都说敬鬼神而远之，你对他尊敬一点，不要惹他。所以呢，耶稣可以赶鬼的话，表示他是越过灵界的权柄。好，另外呢，耶稣有一次行，耶稣行很多神迹啊，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呢？他叫，他有一次呢就平静风浪，有一次他的门徒要从一个地方要坐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因为耶稣工作一整天，累得不得了，所以他在船上就睡着了。 结果风浪大起，好，那个浪哈、啊，就让那个水就涌到船了，那个船都快翻了，他的门徒就去把摇醒，说夫子，我们都快上面，你不管我们了、啊。他没有讲粗话，不然一定说那么睡得跟死人一样、啊，就是你不管我们了、啊。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还胆怯呢？耶稣就起来站在床上，他就命令风平，命令浪止，风浪马上平息，他门徒都看傻眼了。就是这是什么人啊，连风浪都听他的，管理自然界。你说我们有谁能够叫风停？你说下雨下很大，我们只能说啊，老天爷、啊，不要叫雨停一停吧。你不能自己叫雨停，你只能祷告主啊，叫雨停一停吧。因为我们管不了风，我们管不了浪，自然界我们管不了。然后我们现在最多呢，只能预测有台风要来，有飓风要来，所以赶快防备。可是他要来，你挡不了他。你转不了他的弯，他不转你转不了他的弯，好，可是耶稣呢叫风停了，风停了浪止了，那表示什么？表示他的能力大过自然界。好，有一次他走在水面上，他门徒在海中心，在 湖中心，他在岸边，他看到门徒摇橹甚苦，风浪很大，他就走在水面上，从岸上走到他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远远的，他又风又大，你可以想象，他们又是穿着白长袍子哈，他们那时候穿袍子嘛，头又是长头发嘛，然后这个风吹的时候呢，眼看就像鬼一样，你知道吗？那个衣服是往后飘的，头发是这个样子，好，夜里头是今天，他们就叫起来，哎呀，他们看的是鬼怪，耶稣说是我，不要怕，他走在水面上，那表示什么？我们能站在水面上吗？地心吸引力会把我们拉下去，就表示说耶稣胜过地心吸引力。那他能够胜过地心吸引力表示什么呢？这个地心吸引力，这个定律是他定的，他可以他定这个律，他就不受，他可以不受这个律的限制，他就在这个律之上，不在这个律之下。哎，他甚至叫他门徒，他们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让我也可以走在水面上。他说下来啊。彼得就真的下去，还走了几步，走多远我们不知道。后来呢，看他眼睛不看耶稣，看水面，好，风也大，浪也大，他就害怕，一害怕就开始往下沉。他就跟耶稣说：“主啊，救我！”耶稣马上就抓住他，这是另外一个神迹。耶稣马上就到他那里，可能这里原本距离还有500米，马上就抓他，然后就把他带到船上。对，所以就说他胜过地心吸引力。他有一次呢，他连续有很多人来听他讲道，男的就有5000，听了，还有一次4000，男的光男的就有4000了、哦。结果呢，已经3天了都没吃什么东西，耶稣就怜悯他们，就看看他们那边有什么可吃的，找来找去只有7个饼，几条小鱼，他就是好拿来，他就把那个饼拨开，他就祝福，就祝谢祷告，然后就发，就用5个饼2条鱼呢。拨开了就喂饱了，男的就5000了，那加上女的加上小孩子，你想想看，一定不下2万，因为通常聚会都是男的少女的多，你看我们这里只有2个男的这3个男的，嘿，我们的都是男的少女的多啊，所以那次男的5000的话合起来至少2万，那女的如果去的话孩子也得带着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没有 babysitter 啊，一定是孩子跟着去，5饼2鱼喂饱那么多人，而不是精神上的饱哦，还剩下12篮呢、哦。耶稣早就知道说你们以后写，人家读到这段就是哦，那只是一个感觉而已，不是真的吃饱，所以他就让他吃剩的还有12篮，好、啊、就可以塞住人家的口，说你不能不是只是感觉上吃饱的，可是其实没吃到东西，是真的吃饱。那这个是什么？我们说质量不变呐、啊，他这个是量的变，5饼2鱼喂饱这么多人。大家都吃饱，还有12篮剩下来。另外有一次呢，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他妈妈大概认得这一家人，有一家人在结婚婚礼，好，那犹太人的婚礼哈，有点像流水席，7天，好，那他们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没有不喝酒，可以喝汽水啊，可以喝果汁啊，他们那时候除了酒以外就是水，那个水质又不好，所以婚宴哈一定要喝酒，如果没有酒的话就很扫兴，就不欢乐。结果呢，婚宴还没有完，可能到第3天、第4天，酒就没了。那个时候又不像现在买酒方便，那个时候酒都要先酿起来啊。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要酿也来不及了，然后就很尴尬。后来耶稣的母亲就跟他说：“哎，他们酒没有了。”结果耶稣呢就喂他 为他们行一个神迹，就把水变成酒，那个是质的改变。刚五饼二鱼是量的改变，这个是质的改变。我们说质量不变，可是耶稣打破这个东西。哎，耶稣叫死人复活，刚死的也活，死了四天了都发臭了也活，那就是你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坏掉了，他让你活过来，他是给生命的那一位。哎，那你说到现在，我们到现在。我们可以科学很进步，医学很进步，可是能不能创造出一个活的细胞来？生命还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他一个可以叫一个人死了四天都坏死了，都烂了，都开始烂了，他活过来，就表示生命在他手里。对，所以耶稣行的这每一个神迹，他没有行哪一个神迹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为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行神迹。而是因为有一个需要，他是应一个需要，一个怜悯的心肠发动，有一个需要，他就行一个神迹来供应这个需要。可是每一个神迹呢，都在为他做见证，见证他是神的儿子。好，对，那现在呢，就说我们呢，我们如果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希望有神迹，我们要渴慕有神迹发生在我们中间。因为如果有神迹发生在我们中间的话呢，这个神迹呢是来印证我们所传的道，传什么道呢？传耶稣是神的儿子。哎，就有一个神迹发生的时候，哎，对啊，你看，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一祷告病就好？哎，为什么一祷告他的心灵就得释放？哎，这个就是神迹的印证。哎，那我再看看，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哈。这个我的讲义你可以回去看哈，就是耶稣呢，他为自己做见证，他宣称自己是神。那这一点哈，我们会说他自己吹牛啊，他自己吹牛，他自己说是神，你就相信啊。哎，可是现在我们想一想看，有没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称自己是神的？孔子有没有说他自己是神？像现在人家拜关公，台湾拜关公拜得很厉害，关公到死也没有，他死都想，他怎么样都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会被奉为神，就是他生前怎么样都想不到，他就是一个人而已，人死了都救不了自己还能救你吗？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拜祖宗呢？我们想说在天之灵可以保佑我们，死了以后变成神，变成灵就可以保佑我们，他都不能保守自己不死，他怎么能够保佑你呢？这是一个错误，人死了怎么能够回来保佑你呢？他一死了以后，他就碰不到这个物质的世界，他不能碰了，他已经从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被抽出去了，他碰不到你，他的那个死人的灵魂在你旁边经过，他不能碰你，他跟你之间是隔开来的。对，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宗教教主宣称自己是神的，就只有耶稣，耶稣用各种方法来说他自己是神。好，譬如说他说你们听到古人有话说不可以奸淫，但是我告诉你，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话语的权威性呢跟旧约的话同等并列，旧约这样说，我这样说，我的话跟旧约的话一起，你们要一起看一起听，他的话就是上帝的话。他说我与父和原为一，我跟父是一致的，是一样的，他称神呢叫我的父，叫父，我父，阿爸父。他一共呢可能在约翰福音就讲104次。有一次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这样一讲的时候，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死他，因为他僭越，因为犹太人一听他这个话就知道他说他称神为父，我的父，就是把他自己跟神那个看为平等。犹太人说神是我们整个犹太人的父，可是没有哪一个犹太人敢直接说神是我的父，没有一个犹太人敢这样说。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当耶稣说称神为父的时候呢，犹太人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神是同等的，所以他没有拿石头打他。还有呢，人家有好几次门徒啊就称他是神，是神的儿子，就跪拜他，耶稣坦然接受。犹太人一定不敢做这种事，连天使，如果你去拜天使，天使都马上跟你说不要拜我，我跟你一样，同样是做仆人的，只要敬拜那位神。对，可是耶稣接受这个敬拜，对，耶稣 接受敬拜的话，他不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而是因为他就是神， 另外还有好多点哈，我现在就不跟你们再多讲哈，因为一下讲不完哈。然后呢，有一点是这个样子，就是耶稣称他自己是神。好，那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说呢，他这个宣告是假的，他是说谎，他不是神，可是他吹嘘自己是神。好，另外一个可能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真的就是他所说的他是神，这是两种，对不对？要么他就说谎，要么他就说真的。那如果他说谎的话，又有两个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他知道他在说谎，他明知道这是谎言，他就故意说谎。他如果是故意说谎的话呢，你就不能说他是一个好，他是一个好的教师，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圣人，因为他说谎的话，说谎的人怎么是一个好教师呢？说谎的人怎么是一个圣人呢？而且他因为这个谎言呢，有多少人因为以为他是神的儿子而丧命殉道，而且被迫害，受很多的苦。所以如果他明知道他说的是谎话而说的话呢，他就是一个骗子，而且是最邪恶的骗子。因为这个骗呢，不是骗人家钱而已，是骗人家一生的伪命伪身。你是神，我一生为你而活，那你如果不是神的话，我这一生都被你耽误。就算没有殉道的话，这一生都耽误了，人生的志向都转错边了。如果耶稣不是真神，所以如果耶稣讲的是谎话，他明知道是谎话还讲的话，我们就必须说他是一个骗子，而且他是一个最邪恶的骗子。你不能说他这句话是谎话，可是他是一个好教师，他是一个好人，就不能是这个样子，不能并存哈。好，那所以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如果他讲说我是神的儿子，这个谎话。不，他不是故意讲的，他是以为是真的，那他就是一个疯子了。这一个疯子才明明只有疯子，你看我们在台湾有些疯子，他说我是总统，我是美国总统，哎，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玉皇上帝啊？有些疯子不是说我是谁吗？好，那我们就是还一起笑哎，梦天啊，就是他是疯子，不要听他的，那就不理他就是，哎。那你想想看，我们如果看耶稣的教导，看耶稣的行事为人，有没有一点点疯人的样子？哎，他头脑清楚到极点，哎，他讲的话，他的教训，我们读马太福音，他的教训一直到现在，不信主人都必须承认耶稣的教训是了不起的教训。对，他耶稣讲预言，耶稣有很多地方预言到有什么事情发生，全部照他所预言的发生。一个疯子讲的话会应验吗？对，还有我们讲到耶稣自称是神，他的罪名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罪名是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一个人如果说谎，会为自己所说的谎言去死吗？如果假如 Simon 他说我是这个银行是我开的，所以呢，我可以想拿多少钱出来就拿多少钱，那警察抓着他。就是你到底是不是这银行的那个的主人啊？的那个这银行是不是你开的？如果是的，如果你不是，你还说是的话，我们就要关你十年。三马上说我说谎，我是随便说的。他想到这十年，算了，赶快招来，哈，赶快老实招来。耶稣是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死在这个罪名上，因为他们查不出他有别的罪，硬是用这个当罪名把他给钉了。好，那我们所以呢，就是说有没有可？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耶稣有没有可能宣告是假的？他故意说谎，有没有可能故意说谎？他的行事为人，他的崇高的人格，可能是一个骗子吗？他可能为自己的谎言而死吗？好，那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他不是故意说谎的话，他也不是无知说谎，他不是疯子的话。不是骗子，不是疯子，那他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他就是他所说的，他是神的儿子。哎，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两个当中选一个。哎，那他如果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在理性上，你必须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那现在呢，你就必须做一个决定，他是神的儿子，那你要怎么对待他？这是一个真理，你要怎么对待这个真理？按照这个真理而活的话，就是接纳他，接受他做你的主跟救主，一生来侍奉他，不然你就拒绝他。所以他一旦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真理一旦向你显明了，现在就是你自己来做决定。 你要接受他，还是你要拒绝他？啊，神会帮助我们把这个显明，他帮助我们到这个地步。下一步你拒绝还是接受，他就不勉强我了，因为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你可以决定。可是你一旦决定以后呢，决定之后的后果结局是我们自己承担。哎，你有一天你不能说，哎，我不知道啊，我不认识你啊，我没听说过啊，哎，你没有跟我显明啊，哎，耶稣说你都知道了，是你选择拒绝我。那我们拒绝他的话呢，就拒绝了永远的福分，我们就拒绝了天堂，我们拒绝了生命真实的满足。可是我们接受他的话，我们就接受了天堂，我们就接受了永恒永生，我们就接受了赦罪的恩典，我们就接受了一位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行的爱我们的主，而且我们就接受了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所以就是天壤之别就在这个地方显明。好，那我们做个祷告。就是请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一面让我们心里头真知确信，从理性上从感性上都真的被你是神的儿子这个真理摸到。可是求主你也再来在这个真理之上再给我们恩典，来摸我们的心，来摸我们的意志，让我们的意志愿意降服，让我们的心灵愿意向你打开，好叫你这位天地的主万王之王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救赎主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因着这个真理的认识，因着对你是神儿子真理的认识，就活在这个真理里面，就顺应这个真理，接受你做主跟救主。谢谢耶稣，赞美耶稣，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还没有受洗归在你名下的每一个来向你仰望。谢谢耶稣，给我们智慧选择善行，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